神父陪你读圣经，出谷记第四章。现在让我们一起献上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悲的天主，我们祈求你再次派遣你的圣神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借着学习出谷记更深的认识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能够走出埃及，进入福地，成为你的神圣之民。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好，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习出谷记第四章。在听录音之前，我邀请你啊，提前把第四章啊读一遍。那么你读完之后，你再跟着我啊一起来看啊这个圣经啊，也可以做笔记。我们知道啊，在第三章啊，天主借异象啊召叫了梅瑟，并向梅瑟启示了他的拯救计划。那么在第四章啊，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啊，梅瑟听到召叫之后啊，再三的推脱啊，他不愿意去做啊，因为他感觉很有困难啊，他认为啊，以色列的百姓不会相信他啊，他认为自己没有口才啊，他甚至要求天主啊，打发别人去。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啊，整个第四章。整个第四章呢分为四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梅瑟的第三个推诿啊，就是他们不肯相信我，就是一到九节。第二部分呢，梅瑟的第四次推诿啊，我没有口才啊，第四章的十啊到十二节。第三部分呢，就是梅瑟的第五次啊推诿，请求天主打发别人去，就是第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第四部分就是最后啊，天主啊派遣梅瑟啊，梅瑟呢也顺服天主的派遣，回到埃及啊，就是十八节到三十一节。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啊。一二三部分啊，就是第四章的一到十七节。现在我们来看啊，第一小部分，他们不肯相信我，就是第四章的一到九节。好，由于梅瑟认为这些百姓不会相信他，所以呢，天主就给了每个三个奇迹。啊，作为派遣他的啊凭证啊，第一个奇迹呢就是啊棍杖变蛇二到五节，第二个奇迹呢就是手上患这个癞疮又迅速的复原六到八节，第三个奇迹呢就是从尼罗河中取水啊倒在地上就会变血啊第九节。现在我们来看啊第一节。梅瑟回答说，他们必然不肯相信我，也不肯听我的话，而对我说上主没有显示给你啊，这是梅瑟的借口啊。梅瑟认为呢啊，天主计划非常好，但是以色列人却不会相信他，这是梅瑟心中的疑问，他直接把困难说出来。梅瑟说他们不肯相信我，这可能是梅瑟真正的困难，也可能呢梅瑟把别人不相信当作借口，其实是他自己啊不愿意接受派遣，或者说是梅瑟不相信天主与他同在，不相信天主的许诺。他还说啊，他们不肯听我的话。梅瑟有过去被拒绝的经验，他觉得以色列人很顽固啊，不会听从自己的见证 啊，也不会听从将来啊处理埃及的各种安排。那这个借口啊，真的是个问题。作为先知，作为天主的仆人，他的本分是顺服天主，不应去找借口啊拒绝天主。身为先知，对天主的派遣不应当退缩不前，也不应当因为人不听从而自己违命。先知的本分就是顺服天主的召教，去传扬天主的信息。人是否听从，人是否归向天主，这是天主的工作啊，不是先知所顾虑的。梅瑟还推想说啊，他们可能会说上主没有显现给你啊，这也可能是啊梅瑟所担心的啊，因为他的同胞是否会相信梅瑟的信息和天主对他的派遣呢？这可能是因为啊梅瑟啊有过去一个难忘的经验，就是在二章的十四节啊，当梅瑟啊去劝说他的同胞的时候啊，他们回答说，谁立了你做我们领袖和判官呢？啊，就谁，你的权威来自于哪里？因此啊梅瑟也在求天主啊给他证据，还有派遣他的权柄和权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上主问他说，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一根棍杖。上主对他说，将棍杖扔在地上。他便将棍杖扔在地上，棍杖立刻变成了一条蛇，梅瑟一见就逃避了。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哈，天主让梅瑟啊把手中的棍杖啊变成了一条蛇。那天主首先问他，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天主为什么问这句话呢？因为天主知道梅瑟的问题所在，知道他害怕什么，因为许多事情可能是他无法控制的。那天主知道梅瑟身上所拥有的有限，但是天主就让梅瑟在这个有限的条件下来发现他的资源和能力。你不要注意你没有什么，你要注意到你有什么。你手上有什么呢？有一根棍杖。是的，天主就用这种棍杖让他看到天主的能力。一切只要有天主的同在，一切都在梅瑟的掌控中，借此呢能够来建立他的信心啊，这是这个奇迹的意义。那么我们来看这根棍杖啊，对一个牧羊人来说啊，这个杖呢是他贴身的用具啊，平时呢用这个棍杖来引导羊群啊，空危难时呢来保护羊群啊，驱赶野兽，这也是牧羊人最后的防身武器。那这根棍杖啊是梅瑟啊一直牢牢握住的，可能是说这根棍杖是他40年来牧羊生涯的最后依靠，也就是一个工人的保障，只要有这根棍杖他就有饭吃。那今天呢，天主要在这平凡的啊木杖上来显示天主的能力，这也预示着他以后工作的改变。以前啊，这或者说这40年他运着棍杖放羊，而从今以后呢，他要来牧放天主的百姓以色列。就好像耶稣对伯多禄的召教一样，从今以后你要成为渔人的渔夫。好，那现在呢，天主让他把这棍杖扔在地上，表示呢他要完全放弃过去的依靠。虽然天主没有告诉他 啊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梅瑟还是啊听从了啊，就放下了这个掌控和依靠。天主以他的能力啊，就让这棍杖变成了一条蛇。那我们问，为什么变成一条蛇呢？首先啊，这是有旧约背景的啊，这个蛇呢，在旧约当中啊，这个让人害怕啊，是这个死亡啊混乱的化身，甚至是啊仇敌魔鬼的化身。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埃及人害怕蛇也敬畏蛇啊，蛇呢是一个图腾啊，在这个法郎的王冠上就画着一条蛇啊，象征着他的权势。正如今天很多国家以动物来象征他们国家的这个权力和大能。当梅瑟看见这条蛇呢，就逃跑了，逃避了。为什么呢？大概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每天所拿的这个棍杖突然变成了蛇啊，让他造成了他的害怕。第二呢，可能这个蛇啊真的很大，或者是毒蛇。第三呢，这个蛇啊，使他联想到了法郎和他的权势啊，因此呢，梅瑟就啊逃避了。那在这里呢啊，这里面有一个象征意义啊，属灵的意义，这个棍杖变蛇什么意思呢？这棍杖是个工具啊，如果我们把它利用好，然后呢，他要做很多的善事，同时这个棍杖呢也象征着权力啊，是权力的象征。权力呢是个是把双刃剑，善用的好就能够光荣天主，如果权力用的不好，就会做很多的坏事啊，这个伤害很多的人。因此呢，这个权杖啊，棍杖握在我们手中的啊，这个权力啊，好好善用就会光荣天主啊，如果不善用，就可能像毒蛇一样伤害别人。好，我们来看第四节，上主向梅瑟说，伸手抓住蛇的尾巴，他便伸手抓住，那条蛇在他手中又变成了一根棍杖。那我们看第四节，虽然梅瑟害怕逃跑了啊，但是当天主命令他的时候呢，他顺着天主的吩咐啊，奇迹就出现了。抓住蛇的尾巴，一般情况下啊，抓蛇的话就抓蛇的头啊，不会抓尾巴，因为抓尾巴的话，那个蛇头容易啊咬人。但是天主却吩咐他抓住。我们不知道梅瑟心中啊有何感想啊，但是他很快的顺从了天主的吩咐，就抓住了蛇的尾巴。那这个蛇呢，也在天主的能力下啊，又变成了一根棍杖。那为什么天主要赐下这个奇迹呢？为什么要用梅瑟手中的杖和蛇来证明天主的大能呢？啊，透过一些啊参考书啊，一些学者啊告诉我们说，天主借此奇迹要告诉梅瑟啊，一切都在天主的掌控当中啊，天主的权柄超越蛇啊，就是这个法郎和他权势的代表，包括他政府的能力，天主的权柄也超越这个魔鬼的能力啊，因为这个蛇呢是魔鬼的象征。所以当梅瑟啊，去抓他的时候啊，就是不让这个蛇随便行动，也就是赐给他制服邪魔的权柄啊，就好像新约的门徒啊，耶稣赐给门徒权柄一样啊。在这里，天主要让梅瑟体会到啊，这个天主已经赐给了梅瑟权柄。好，天主让梅瑟啊，透过这个梅瑟显示的奇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第五节，为叫他们相信上主 他们祖先的天主、亚伯拉罕的天主、伊萨克的天主和雅各布的天主曾显示给你。好，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天主、伊萨克的天主啊，这个天主呢就是他们祖先的天主啊，过去、现在啊、将来到永远啊，一直生活的天主，也是至高无上的天主，和以色列人同在同行的天主。那这个天主呢显现给他们，就是让他们相信天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一直和他们同在。那同时也借着奇迹让百姓能够相信梅瑟啊，和他所传讲的信息啊，真的是来自于天主，天主有能力啊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好，我们来看啊，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就是第二个奇迹。为了激发百姓的信心啊，天主赐下第二个奇迹啊。如果他们不相信第一个，就会相信第二个。我们来看第六节，上主对他说：“将你的手插在怀里。”他就将手插在怀里，及至啊抽出手来时，手上啊患了癞疮，像雪那样白。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第二个奇迹就是手上患癞疮啊，后来又迅速的复原。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背景啊，经文的背景。这个癞疮呢，又称为麻风病，是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在旧约里呢，这个包括现在啊都治不了啊。这些患者呢要离开啊团体啊独居，凡他们所摸过的、接触过的地方和物品都算为不洁净，都要毁灭啊，甚至要彻底消除。除非有天主的恩宠和奇迹啊，这个病很难医治啊。好，那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天主让梅瑟把手插进怀中，那梅瑟呢就顺着天主吩咐啊，就插到怀中，然后抽出来的时候呢，就患了癞病，像雪一样的白。这个奇迹对梅瑟而言呢，极具象征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梅瑟有如天主的手啊，就是天主手中的工具啊。这象征的梅瑟啊，当初啊，天主把他放在埃及的王宫啊，放在怀里得到保护啊，让他能够得到高级的文化教育啊，然后能够好好的成长，就像放在天主怀中一样。当他抽出去，当他出来探望同胞的时候呢，却犯了罪，后来逃避40多年，有如被以色列社团隔绝的癞病人啊。所以这个手呢，梅瑟的手啊，其实是象征的梅瑟自己啊。梅瑟像患了癞病一样被隔绝啊，在旷野弥德洋地区生活了40多年。当然呢，我们换一个角度啊，对以色列而言啊，也是一种啊预象和警告。在这里啊，对以色列人而言啊，是一种警告。是为什么呢？啊，因为天主使这个梅瑟啊，一个再三拒绝天主的人啊，长出了癞病啊，就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啊也像梅瑟一样拒绝天主的使者啊，拒绝天主啊让梅瑟所传讲的信息，那他们也可能够啊，可能会成为像癞病人一样啊，结果很不好啊，所以这样一个警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啊，这个第七节，天主又向他说：“将你的手再插入怀里。”然后他就把手再插入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时呢，见手已经 恢复原状，像别的肌肉一样。所以当梅瑟啊按照天主吩咐把手再放进怀里的时候，当梅瑟把手伸出来，手就复原了。那这对梅瑟而言啊，也预示着天主要这啊记得这个奇迹啊，使这个梅瑟啊，就是被以色列子民拒绝的梅瑟，再次回到埃及啊。那个复原呢，也象征着他啊，就梅瑟和以色列子民的那个同胞的关系修复啊，并被同胞接纳啊，完全复原啊，恢复原有的关系。这对梅瑟而言啊，对以色列而言呢，以色列这个整个社团而言呢，也是一个预象啊。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啊，也被埃及人所轻视啊，如同一个赖病人一样，他们现在满身疮痍，伤痕累累，苦不甘言。他们隔绝在天主的恩宠之外，那么也因着天主的仁慈啊，他们把手啊，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就像天主手一样，放到天主的怀抱当中啊，天主要再爱他们。当他们啊被天主带出埃及之后啊，从那怀出来之后呢，哎，他们将恢复原有的恩宠啊，再次过上幸福的生活啊。所以这对以色列社团呢，也是一个预象。那通过这个奇迹呢，显示了啊，天主的能力啊，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梅瑟啊，天主掌握着健康、疾病、生命和死亡的能力，也让人相信梅瑟所带来的信息啊，真的是来自于天主。那透过这两个奇迹啊，第一个和第二个都一样啊，这两个奇迹呢，梅瑟都按照天主的吩咐去做了，并且是在天主话语的引导下啊，经历了这些奇迹。这提醒我们，我们要听天主的话，遵守天主的话，那奇迹就会啊伴随我们。好，我们来看啊八节九节。如果他们不相信你啊，不肯信你，也不幸福第一个奇迹，必定幸福第二个奇迹。如果连这两个奇迹都不相信啊，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尼罗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出的水必在旱地上变成雪。这个八节九节呢啊，围绕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奇迹。奇迹呢是一个记号啊，就天主作为的记号啊，一个能力的记号，天主能力的记号啊。看到这些奇迹啊，来彰显了啊天主的临在。那天主说了，如果他们不信啊，不信第一个奇迹啊，也不信第二个奇迹啊，他们必定啊信第三个奇迹。所以这些奇迹的目的呢，就是让以色列人呢相信天主的临在，相信梅瑟是天主的使者啊，天主有能力来拯救他们。同时呢，透过这些奇迹也坚固了梅瑟的信德，只要梅瑟按照天主的话去做，那就会有奇迹。将来呢啊，包括为啊四大奇迹啊，出埃及啊，从埃及进入福地，天主的奇迹都要伴随着他们。好，这是我们来看啊，第三个啊，就是第九节啊，如果他们都不相信呢，就行啊第三个奇迹啊，这个水变血。我们知道这个尼罗河呀，是埃及人的生命河、母亲河啊，埃及人靠这个水呢啊来生活，包括农作物啊都缺一不可啊，无论是啊人、生物 啊，农产品啊，都离不开尼罗河，甚至有人呢，这个把尼罗河奉为神。现在呢，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就是不能再喝。这证明呢，啊，这个天主才是所有生命所需要的啊这些物品的源头啊，天主才是万物的供应，天主掌控着生命所需要的水和食物啊，所以这个是告诉梅瑟啊，告诉以色列人啊，天主在背后掌权啊，只要听从天主的啊，一切都会好啊，如果不听从啊，这个天主啊就会啊这个降罚降灾，就好像啊这个奇迹也预示着后来啊天那个施灾的第一个神迹，尼罗河啊变水啊变血。好，在这里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一到九节的反思和生活应用啊，一到九节的围绕着这个奇迹啊。这个奇迹呢是天主的作为啊，证明了天主在这个世界当中掌权啊，他可随他的心意啊，在自然律之内或之外来显他的作为啊。这个第二，这个奇迹是为了增加人的信德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需要人的信心才能够成器，有的时候呢啊，就是借着奇迹来增加人的信德。当然了，人不可把信德啊建立在奇迹之上啊，奇迹呢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多的来认识天主啊，把重点放在天主身上。好，第三啊，这个奇迹和天主的仆人，天主有时候会借他的仆人来显示奇迹啊，比如说借着先知啊，中途来证明啊，天主与他们同在。但是也有些仆人啊，天主所拣选的人从来没有行过奇迹。你比如说若翰啊，若翰就没有行过啊，还有一些先知啊，就没有记载他们说这个奇迹啊，他们只是在传递天主的话啊，替天主宣讲。因此呢，无论有没有奇迹啊，我们只管怀着啊正直的心来侍奉天主啊，尽心尽力啊，把主人把天主吩咐我们的事啊做好啊。如果有奇迹啊，我们也感谢天主啊，我们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都是天主的恩典。那第四啊，这个教会应当求奇迹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啊，这个教会拓展福传事工啊，或者是让外教人能够归向天主，一方面我们讲真理讲圣道，我们更要用奇迹来证实我们所宣讲的福音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许诺。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啊，就是梅瑟的推诿，我们有口才，十到十二节。那天主已经给梅瑟显了三个奇迹啊，理当啊，按理说梅瑟应该爽快的答应，可是呢他又以说我没有口才来拒绝天主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梅瑟对天主说，我主请原谅，我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以前不是，现在就是你向你的仆人说了话以后也不是，我原是啊一个笨口结实的人啊。我来看看这个梅瑟啊，梅瑟这个他的借口，他说我主请原谅。梅瑟呢以仆人的身份啊称天主为我主啊，就在口上这样称，但他心中呢并没有把天主当成自己的主人。如果真的是天主是主人，他是仆人的话，那内心应该接受天主的派遣 啊，听从主人的吩咐啊，他却没有。所以他这是表面上啊，这个称天主为我主，我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啊，然后好像说是他说话不流利啊，这个表达能力不好，没有不会说服力不强，但这也是一个借口啊，因为我们综合圣经啊，就啊这个出谷也好，啊这个生命记也好，我们会发现，当一些重大事情发生啊，梅瑟他的宣讲啊，他向天主的祈祷，都是显示他的口才和胆量。你包括在新约，在中途大事录第七章的22节，士德望说呀，他学习了埃及的各种智慧，他讲话办事都有才干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借口啊。这个他说我原是一个这个崩口结舌的人啊，其实啊他没有啊。但也有人说呀，这个梅瑟这个借口啊，这个崩口结舌啊，这个好像语言障碍。不光是这里出现过啊，在出谷记的6章12节30节也出现过啊，说他口才不好。因此有人猜想说他可能长期啊这个离开埃及啊，生活在旷野啊40年，他这个变得不爱说话了，或者说对埃及的语言渐渐陌生了啊，他这个已经不会和人缺少沟通了啊，也没有胆量了，这个信心也降了啊，这个也没有信心了，可能这样一个原因产生了自卑。但是梅瑟其实啊是有口才的啊，这是他的一个借口啊。他还说呀，这个你现在不是啊，你跟我说话以后也不是啊，这个梅瑟自称为天主的仆人，可是呢他却不相信天主啊，天主跟他说话以后呢还不是啊，所以他也暗示着天主的能力无法改变他啊，他就不相信天主的能力能够改变他，给他让他能够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所以这是梅瑟对天主没有信心啊，才说出这样的这个借口。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啊，这个一个人的口才对传扬福音，对完成天主的派遣真的很重要吗？啊，从某度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有口才啊，这个因为没啊先知啊是天主代言人，有口才的替天主发言，可能啊会让事情比较成功啊，借着这个强有力的这个说服力啊，能够改变人心。但是为天主做工不是靠人的口才，而是靠天主的恩宠。人再会讲啊，如果没有天主做工啊，人也不会悔改啊。全世界到处都是演讲家，有口才的人很多，真的能够改变人心啊，这些讲的这些道理能够啊圣化人的生命，不是靠人的能力，而是靠天主的恩宠。因此呢，接下来呢，天主已经有情绪哈，天主已经开始有点生气了。天主就回答说，第11节，是谁给一个人嘴？是谁使人口哑耳聋啊，眼明眼瞎呢？不是我上主吗？啊，天主以这个反问的这个方式，让梅瑟呢把注意力从那个过度的关注自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来转向天主啊，让他来回答，是谁给了人生命？是谁赐给了人听力啊？这个宣讲力啊，说话的能力，不是天主吗？啊，就是让梅瑟能够转向天主 好，我们来看这个是谁给了人一个口舌啊？是天主。天主是创造万物、创造人类的真神，它可以使人这个耳聋，这个也可以开人的耳朵，使人眼明眼瞎啊。我们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都看到天主的这个能力啊。因此呢，天主让梅瑟能够承认，能够认识到天主的能力啊。然后呢，天主也会给梅瑟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天主对梅瑟说，现在你去啊，第四十节，不要再说话了啊，不要再逃避了，我要帮助你说话，指教你该说什么啊，这个你相信我就好了，现在就去啊，不要再拒绝，再犹豫啊。天主现在保证啊，我给你口才啊，这个我来承担你的一切软弱啊。所以你看天主真的很爱这个美色。那关于这个第二部分啊，十到十二节，我们来看这个反思和生活应用啊。这里呢就特别啊，焦点放在那个口才上。作为一个天主的仆人啊，传福音者啊，确实那这个需要口才啊，来正确的宣讲啊天主的道。传福音者所讲的不是人的理论，而是天主的信息，因为只有天主的话能够造就人的生命。传福音者呢，第二啊，要求天主给恩赐啊，特别是宣讲的恩赐，给人口才啊，让人能够啊带着天主的权柄来宣讲啊。那个第三啊，传福音者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啊，自己的有限。当发现自己不足的时候，要求天主来帮助自己完成使命。第四，这个传福音者不能逃避不能再三的推脱。如果一个真正的天主仆人啊，明白了天主旨意，不准备也不奉行天主旨意然后呢，就像路加福音第四十二章四十七节说的啊，他明知道主人的心意，他不去履行，就必要受拷打责备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看到天主向梅瑟生气了啊。好，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准备啊，被天主所使用，多读经，多祈祷啊，多锻炼啊，能够正确的来宣讲天主的福音，他的话语。好，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就是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在前面呢，我们看到天主非常耐心的破解了梅瑟的每一个抗拒天主用不同的恩许和鼓励帮助梅瑟接受使命。可是呢，梅瑟依然的推脱梅瑟在第十三节说，我主请原谅，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反正我不去你看这是梅瑟的第五次拒绝。他请求天主另请高明你看这个梅瑟口口声声说天主你是我主可是呢，他却不顺从天主的派遣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反正我不去反正我不合适他把责任推给别人。那天主就非常生气第十四节，上主向梅瑟就开始发怒，你不是这个有哥哥勒维人亚拿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他现在正前来迎接你，你见到他，他见到你，心中必要快乐所以面对这个顽固不化的梅瑟呢，天主失去了耐心，天主向他发怒，但是天主同样迁就他 然后给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让亚郎他的哥哥来帮助他。为什么呢？因为天主不愿意他的仆人活在那个黑暗中和消极中啊，天主希望他能够站起来，给他同工，给他帮助。他的同工呢，就是他的哥哥亚郎啊，这个是个勒维人，他很有口才啊，天主知道他的恩赐啊，善于交际啊，这个能够来完成天主的使命。可是呢，这个亚郎呢有口才，到后来我们会发现他却没有善用啊。你比如说，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在第出谷第32章21到24节的时候，他并没有用他的口才来阻止以色列人犯罪。你包括第户籍记第12章啊，当米利安反对梅瑟的时候啊，他也出言反对梅瑟啊，他的好口才没有用，用到正确地方啊，去反对别人。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他说现在啊，他正在前来迎接你。那透过这句话呢，我们会发现天主已经派遣梅瑟啊，这个亚郎从埃及往这个旷野走啊，天主已经召叫了他，正在行动啊，所以两个人就会在这个天主的山赫勒布相遇。天主还说呀，他遇见你啊，你遇见他，心里必要高兴快乐啊，确实有兄弟相同啊，同工，有兄弟这个支持啊，这个工作更好来做啊，所以我们也在生活当中要求天主赐给我们同工啊，来完成天主派遣的使命。好，我们来看15到17节，天主不但赐给了他们同工同行，还教给他们啊如何来做工，教给他们如何来完成使命啊。我们看15、16节，天主说呀，你可向他说话，把你说的话放在他口中，我要帮助他，也要帮助你啊，指教你们该做什么。他呢要代替你向百姓说话，你做你的口舌，你对他是代替天主啊。你看天主真的很细心啊，就教导他们怎么来做。天主啊先把话放在梅瑟口中，梅瑟呢再把天主的话放在亚郎口中，那就忠实的传递啊，一步一步的传，像老师啊传给学生一样。今天教会缺乏的就是传递天主的话啊，我们的老师老前辈啊传给了我们，我们也要把话传给下一代啊，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来宣讲天主的话。他呢要向百姓说话啊，他要成为啊亚郎要成为梅瑟的这个口舌。在这里呢，亚郎呢就要怀着谦卑的心，虽然他是哥哥，要听从啊弟弟的话啊。亚郎也要成为天主的代言人，把人引到啊天主台前，这对亚郎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因为将来呢他要承担啊大司祭的崇高职务，成为天人之间的重宝。天主还向梅瑟许诺保证啊，你对他就好像天主一样啊，就是天主赐给梅瑟话语的权柄啊，他说出来就像天主说出来一样啊。梅瑟成为天主代言人，然后呢向亚郎说话，亚郎成为天主的代言人啊，这个向百姓说话，天主要帮助他们啊，赐给他们智慧和口才。 好，我们看这个第十七节，天主还特别提醒他，十七节，你手中要拿着这根棍状，用来行奇迹啊！你看这个，一方面话语的重要，另一方面奇迹的重要啊！天主特别交代他，要拿着棍杖。这个棍杖呢，从此有了新的功用。以前是放羊，现在呢来行奇迹，并且这个棍杖后来也称为天主的杖啊。在四章二十节啊，十七章九节啊，都称为啊天主的杖啊。这个棍杖要显示天主的能力和同在。好，弟兄姐妹们，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总结一下啊，第三部分，也就是十三到十七节啊，带给我们的反思和生活应用。在这一部分呢，啊，梅瑟一直在抗拒啊，最后呢，啊，接受了天主的使命。那天主在这过程当中一直耐心的引导梅瑟啊，在帮助他。那我们来看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首先啊，关于这个天主的属性啊，我们看到天主真的很仁慈啊，很有忍耐，一直在引导他的仆人。虽然仆人一再拒绝，天主还是在耐心的教导他。同时呢，我们看到第二，看到天主的迁就和天主计划的调整。啊，天主本来是拣选梅瑟一个人，现在呢，天主又调整他的计划，把亚郎啊放到他的计划当中啊，来完成天主的使命啊。所以你看，人不变，天主来变啊！真的，天主啊，太仁慈，太伟大了。那对人的回应，我们看到第三，关人的回应啊，人呢可以慢，可以推迟，可以提出疑问或条件。但不要一直拒绝啊，不然的话，天主那就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会辜负天主的恩宠。那天主呢，也可能会把他的召教啊，就是转向别人啊，因为你不做，有人做。天主会用万事万物来完成他的计划，所以让我们都能够珍惜天主的召教。啊，第四呢，我们看到这个恩赐的配合啊，作为同工啊，梅瑟和亚郎，他们呢要彼此帮助，他们之间不可攀比，不可嫉妒啊，不可高看这个轻视那个，因为一切都是从主领受的啊，他们都要啊为主来做工啊，每个人都要。啊，做好天主恩宠的管理员，来光荣天主。好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再讲十八啊，四章的十八到三十一节。现在我们做一个祈祷啊，让我们静默边歌，我们来回想啊，天主对梅瑟的召教。慈悲的天主，我们看到了你的耐心，看到了你的大爱，你有一个拯救的计划，需要人来配合。当人拒绝的时候，你一直在耐心引导。主啊，求你也引导我们今天的人们，都能够顺从你的召教。主啊，求你降下你的话语，你的奇迹来伴随所有为你工作的人，降服所有传福音的人，降服所有愿意服侍你的人。主啊，求你赐下感动，召教更多的人。主啊，我们信赖你，正如过去需要奇迹，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你的奇迹，来坚强你百姓的信德。上主，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请大家复习预备第四章的第二部分，天主降福你们。